特朗普总统启程参加 G20 峰会前，批评中国操纵汇率就像打乒乓球，并且说若无法达成贸易协定，将向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
美国国会议员对即将举行的特席会为美中贸易谈判带来突破持乐观态度。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访印度，试图缓解美印两国紧张的贸易关系。他表示，两国能够解决分歧，加深合作。6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特席会，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谈即将在星期六登场，多位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对于特席会能为美中贸易谈判带来突破持正面乐观的态度。下面的详情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特席会呢即将在这个星期六举行。那么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三稍早的时候也曾经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已经达成了90%，美中贸易的协议已经达成了90%，这样的消息可以说是鼓舞了在国会方面一直以来关注美中贸易争端的两党议员，无论是民主党的议员还是共和党的议员，都是希望能够将这个美中贸易争端，尤其是在这个关税方面的这种分歧和竞赛能够尽快的落幕。那么在稍早的这个采访过程当中呢，国会共和党议员是告诉我们，希望这场美中贸易的这个美中领导人的会谈能够为贸易争端来画上一个转折点。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我对 G20 峰会成为转折点持乐观态度。当两国领导人有机会举行会面时，通常他们能透过直接对话解决问题，而不是让问题继续下去。许多报道也提到，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有很好的关系，很好的工作关系，能解决一些问题。双方团队也正积极解决上百种不同的问题。我感到很乐观，当两位领导人坐下来会面，会议将可以化解一些问题，而不是只是拉近双方的距离而已。
财政部长今天早上说，他相信90%的贸易分歧已经解决，将能够达成一项协议。中国必须遵守规则，这些规则是国际标准，不是只有美国，其他国家都必须要坚守，所以我们需要解决这件事。
不过在具体谈到希望美中领导人在会谈时取得什么样的突破或进展时，国会议员则是有不同的说法以及看法。不过呢，大部分的国会议员呢，就像我们之前一直来所报道的，国会方面其实并不认为说过去长达11个月的这个美中贸易争端能够借由一次性的这个会谈就取得协议。不过呢，也有议员谈到说，希望最重要的是希望这场会谈能够重启停摆的美中贸易谈判。不过另外呢，也有议员谈到说，希望关键的知识产权等议题能够被纳入这次的会谈当中。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我希望最后两三项还要解决的议题能真的当面获得解决。显然还有执法方面的问题，我们如何落实执法工作，这是项行政协议，不是通过国会，所以有不同的执法机制。如果他们能解决如何落实协议的执行，如果他们能解决知识产权的问题，如果他们能处理保护政策的问题，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一边降低关税，但在另一边却进行保护政策，这些都是最后的关键重点。如果他们能解决这些事情，我们可以重回自由贸易。
我希望双方会面后能同意立刻重启谈判。如果90%的分歧已经解决，那我们就开始着手解决剩下的那10%，然后找到解决方案，这符合双方的利益，达成协议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我们也知道呢，特朗普总统曾经在这个月初的时候表示，如果与这个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谈之后，他将会再去决定是否对另外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来加征关税。那么对此呢，国会议员共和党方面的议员呢，则是表示支持以及尊重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不过呢，也有议员表示说，如果这个双方能够在贸易领域达成协议的话，那么新关税应该是不会再继续加征下去。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我们感谢一华的连线报道。
好，再来看白宫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个周末即将前往日本参加 G20 峰会，并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那么特朗普总统在启程前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批评中国操纵汇率就像打乒乓球。特朗普总统还说，如果美中无法达成贸易协定，他将对来自中国的进口的商品进一步的加征关税。那么详细的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特朗普总统呢，他在行前接受了美国的福克斯商业电台的采访。那么在这个采访当中呢，特朗普总统回应了好几个不同的关于美中贸易之间的问题。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这个电视的采访时候，到底针对哪些议题怎么回答的。首先呢，这针对于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方面，特朗普总统他说呢，他说其实他对于现况很满意。那么呢，也就是现在已经对这个中国加征了大幅度的关税。那么他说呢，加征关税之后美国的股市冲天，那么加征关税是对美国有利的，而对中国不利。那么关于美中贸易协定能不能谈成呢，特朗普总统说中国比美国还更想要达成协议。那不过呢，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的话呢，他将会对剩下的325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那么对于中国是否操纵汇率呢，特朗普总统则是说中国呢一直在调降自己的汇率。那么中国在对他们调降这个汇率的方面呢，就像是打乒乓球一样。那么此外呢，对于这一次在 G20 峰会的期间将会举办的特席会，特朗普总统是否有所期待，他则是表示说呢，中国多年来一直占美国的便宜，那么这种情况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对于这次的特席会是否期待能够达成一个正式的协议，或是有更多正面的消息传出来。此外呢，对于这个华为这样的公司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是否有造成一些安全的考量，特朗普总统则表示说呢，像这样子的一个华为的这样的公司，让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更加的复杂。因为呢，像华为它可以把微小的晶片放进手机当中，而没有人可以看得见。那么另外呢，他也承认说华为的案子是跟5G 有关。此外呢，他最后也表示说他还是希望可以跟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他也再度的强调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两个人的个人关系是非常好的。那么呢，今天在正式离开白宫前往日本之前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白宫的南面草坪上，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也特别再度的提到了美中之间的贸易的谈判。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离开白宫前是怎么说的。
There's a possibility. I'm meeting with Russia. I'm meeting with China. I'm meeting.
我会跟俄罗斯、跟中国、跟许多国家见面。多年来每个国家都剥削我们，他们不能再剥削我们了，现在已经大不同了。我们将和中国见面，告诉你，中国已经付给我们几百亿美元的钱了。在我当总统之前，他们连十美分都没有给我们。所以我们将看看跟中国、跟俄罗斯、跟日本、跟许多国家事态将如何发展。
是的，另外呢，在特朗普总统要前往日本之前呢，6月16号，美国的彭博社也报道说，特朗普总统不满现在有的美日安保条约，那么想要退出。那么之后呢，今天在这个福克斯商业频道的访问当中呢，特朗普总统也被问到了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这个安全条约是否会生变。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是公开的说，他说如果日本被攻击呢，我们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我们要进军而且保护他们，牺牲了。
好，看来我们的这个线路出了问题啊！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好，另一方面，继续关注G20 峰会，美中两国领导人是定于这个星期在日本举行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那么，美中贸易争端的解决现在是有望取得进展。
但是两国企业担心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更多的关税，更担心当前的局势继续恶化。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的报道。
本周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日本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全世界都将关注二人的会面。特朗普政府表示，这对未来美国经济至关重要，但一些人不同意美国采取的策略。
我们认为我们在贸易领域面临着最严重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下一代的就业机会。如果你面对这些就意识到这当中存在问题，你这么说是公平的。
大使先生，由于时间紧迫，我不会在中国作弊的问题上袖手旁观，关键是你该怎么做。
硅谷正在密切关注，因为硅谷的成功与中国的制造业、人才、投资以及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息息相关。
这次特席会非常重要，因为它将向我们发出一个信号，特朗普是否有兴趣恢复与中国的谈判，并试图解决分歧，又或者他是否认为没有协议比达成协议更有利于他和他的竞选连任。
美国称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伤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中国不但窃取知识产权，还阻止一些公司在中国做生意。格雷戈里·瓦金诺夫斯基曾经是负责通用电气中国业务的律师。
如果你是谷歌或脸书员工，你基本上被中国屏蔽了，不管你是否支持总统的决定，他都在以他自己咄咄逼人的方式进行着战斗。我认为很多科技公司很高兴看到他这么做。
尽管科技行业对中国大失所望，但包括苹果和微软在内的很多美国公司都反对提高关税。苹果公司表示，此举可能会使其全球竞争对手获利。
市场准入对人们很重要，征收关税，每个经济学家都会说，这未必是实现这一结果的最佳途径。总统不这么认为，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在吸引这些人的注意，让他们坐到谈判桌前。
美国的每个社群都以不同的方式身居其中，只不过硅谷可能比大多数地方都多，因为科技行业与中国紧密相连。
预计两位领导人可能不会结束贸易战的僵局，但硅谷将密切关注目前的局势。米歇尔·奎因，美国之音旧金山报道。
美国官员正在最后敲定特朗普总统本个星期晚些时候访问韩国的计划，
而白宫官员对于特朗普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举行峰会的猜测不予回应。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首尔的报道。
他们可能在交换私人信件，但目前不要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会再次举行峰会。这是美国官员在特朗普星期六开始访问韩国之前发出的信息。不过，尽管白宫淡化了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峰会的可能性，首尔的许多人还是希望取得突破。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三接受采访时说，朝鲜和美国正在就第三次峰会举行会谈，但如果特朗普决定推动另一场峰会，他可能会有一个戏剧性的背景。韩国官员说，特朗普可能将访问分离朝鲜与韩国的非军事区。长期以来，板门店非军事区一直被认为是特朗普和金正恩举行峰会的可能地点。
金正恩和特朗普有可能在板门店会面，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信任，但此时此地举行这次会议的可能性非常小。
在特朗普和金正恩最近交换了私人信件后，有关他们将举行第三次会晤的猜测加剧。
他在我生日那天给我写了一封漂亮的信，我觉得很好，两封友好的信，我们相处得很好。
有没有提到再次会面？
也许会，在某个时候我们会那样做。
金正恩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特朗普最新信件中有趣的内容，没人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很明显，金正恩和特朗普都想在会谈中取得进展，但双方都没有太多让步的空间。
特朗普希望金正恩同意完全放弃核武器，金正恩希望美国能在朝鲜采取任何进一步举措之前先放松制裁。
即使他们不能达成协议，他们也可以表现出和平的意愿。由于时间有限，他们不太可能见面，但我们需要对一切可能性持开放的态度。
金正恩和特朗普都表示，他们最终愿意举行第三次峰会，而何时举行则没有人知道。美国之音加洛首尔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员沙利文周三呼吁美国国防部应加强对北极地区的关注和投入。他还提及俄罗斯与中国在北极地区的行动非常的活跃。详情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准备就绪与管理支持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代表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丹·沙利文周三说，美国在北极有着众多的战略利益，但是五角大楼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特别提到了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的行动。我们先来听听沙利文参议员他是怎么说的。
当您看看那张有关俄罗斯的照片，并且关注中国正在北极进行的行动时，你会注意到他们到那里是有原因的。这事关战略，事关海洋通道，事关资源，事关那里的民众，也事关环境，那里是战略要地。
沙利文议员在出席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研讨这个讨论会时表示，他认为北极正在成为一个这个愈加军事化的地区，而美国缺乏对这一地区足够的军事上的战略。他特别提到了当他在2015年刚刚当选联邦参议员的时候，那么美国国防部当时没有多少针对北极制定的这个战略。他说他印象中这一战略仅有13页，其中大约一半都是图片，而俄罗斯仅在注释中被提到了一次。他认为那并不是一份真正严肃的战略规划。此外，他认为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建设也很滞后。沙利文参议员指出，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这个草案中，不仅要求五角大楼要提供针对北极的战略报告，并且强烈鼓励国防部委任一名专门负责北极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草案中还要求国防部提供各军种如何这个实施北极战略的计划。沙利文议员说，国会两党现在对于这一地区的关注都在提升。在美国国防部呈交给国会的北极战略中特别提到，那么美国国防部必须要能够迅速地发现北极地区出现的威胁，并且快速而且有效地应对那些威胁。此外，还要能够构建出一个能够在未来缓和那些威胁苗头的安全环境。这份战略之中的这个重点涉及了构建北极意识，提升北极有关任务的执行，以及强化北极地区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我们来感谢记者乔战的报道。
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同意下个月向美国国会公开作证，阐述他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的调查。20名民主党候选人准备进行两晚的辩论，这标志着试图阻止特朗普总统连任的努力正式开始。巴勒斯坦人抗议白宫提出的一项经济倡议，该倡议旨在为巴勒斯坦领土和邻近阿拉伯国家创造500亿美元的投资。
听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日本参加 G20 峰会以及众所瞩目的特席会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批评中国操纵汇率就像打乒乓球。美国官员正在最后敲定特朗普总统本星期晚些时候访问韩国的计划，而白宫官员对特朗普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举行峰会的猜测不予回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访印度，试图缓解美印两国紧张的贸易关系。他表示，两国能够解决分歧，加深合作。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同意下个月在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公开作证，讲述他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的调查。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民主党众议员杰纳德拉和谢安达周二晚间宣布，穆勒将于7月17日作证。穆勒领导的调查持续了近两年，调查的内容还包括有关特朗普总统试图阻止调查、妨碍司法的指控。穆勒在司法部4月份发表的经过删节的报告中得出结论说，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大选期间没有与俄罗斯勾结，但是在妨碍司法的问题上没有结论。穆勒唯一一次公开发表评论是在今年的5月，当时他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但是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他说希望自己的书面报告能够独立存在，不必再公开作证。特朗普总统多次指责这项调查是猎巫，他更在推特上指责穆勒的作证是总统骚扰。
2020年大选的大幕已经在迈阿密拉开，20名民主党的候选人准备进行两个晚上的辩论。
这个标志着试图阻止特朗普总统连任的努力正式开始。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自迈阿密的报道。
佛罗里达，这个对总统大选具有重大意义的州，成为了民主党拉开2020总统大选序幕的地方。
我们是一个大州，我们有很多选举人票，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主要的战场州，这让我们在选举期间感到非常兴奋。
肖恩特说，他将把他的选票投给枪支管制提案最好的候选人。由于这些辩论，他和许多佛罗里达选民一样，获得了近距离观察参选人的机会。沃伦在众多参选人中名列前茅，罗戴尔相信这位参议员将成为美国总统，但他不确定佛罗里达州是否会帮助他实现这一目标。
特朗普以10万票的优势击败希拉里，佛罗里达应该是一个蓝州。
民主党人希望佛罗里达州日益多样化的人口能够让该州不再倾向于特朗普，阻止他连任。前共和党人、现为进步民主党人的爱德华多·德拉维加表示，他将选择医疗和教育计划最好的候选人。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看看谁是对的人，这将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因为如果民主党赢得了这个州，共和党就完蛋了。
希瑟泰利也希望在做出这一重要决定之前能亲自见到每位参选人。
我真的想确保我们正在帮助我们的盟友，尽我们所能创造一个全球社会。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工作，所以我非常关心我们如何在世界上定位自己。
在全国人民的注视下，这里的辩论将给参选人一个机会，开始向选民证明他们自己。美国之音吉普森迈阿密报道。
一对来自萨尔瓦多的父女俩在试图从墨西哥进入格兰德河，然后进入美国的时候被发现死亡。来看详细报道。
奥斯卡·阿尔贝托·马丁内斯·拉米雷斯和他女儿的尸体照片已被新闻机构和社交媒体广泛张贴，引起人们对移民情况的关注。他们在边界提出庇护申请后，审批往往要等候很长时间。摄影记者朱莉亚·拉德克为墨西哥旅程报拍摄了死者的遗体。拉德克说，他们在生命最后时刻抱在一起，让他深受感动。
这张照片触动我们，是因为它的场景。父亲抱着女儿在生前最后一刻溺水，一起死去。
根据《旅程报》和美联社的报道，拉米雷斯星期天晚上决定与他的妻子和女儿一起过河。他先把女儿送到河对岸，然后回去帮助他的妻子。这时，他的女儿再次下水。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父亲试图拯救女儿，但强劲的水流把他们冲走了。萨尔瓦多外交部长亚历山德拉·希尔说，政府正在努力帮助这个家庭。他告诫其他的移民不要冒着生命危险跨境。美国当局去年报告了283名移民死亡事件。特朗普政府正在努力减少抵达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人数，其中许多人都是来自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移民。美国正在与危地马拉讨论一项协议，要求移民在危地马拉申请庇护，而不是首先进入美国。
巴勒斯坦人抗议白宫提出的一项经济倡议，该倡议旨在为巴勒斯坦领土和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创造500亿美元的投资。这项周二在巴林举行的会议上宣布的倡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盛赞的世纪协议及美国中东和平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巴勒斯坦人坚持认为，没有政治解决方案就不可能实现经济愿景。我们来看报道。
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军队发生冲突，焚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模拟像，抗议他的政府的和平到繁荣经济计划。这项倡议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在巴勒斯坦领土和三个邻近的阿拉伯国家投资500亿美元。这是特朗普总统被称为世纪协议的中东和平计划的经济部分，由他的女婿白宫顾问贾里德·库什纳牵头。
我想向巴勒斯坦人民直接传达的信息是，不管过去那些让你们失望的人告诉了你们什么，特朗普总统和美国没有放弃你们。
这项计划星期二在巴林麦纳麦的一次会议上公布，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官员都没有出席。拟议的资金将主要来自波斯湾国家，通过赠款和私募股权募集。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是否将提供资金或提供多少资金。
我们必须得到经济支持，因为巴勒斯坦人没有钱，我们必须用一些钱帮助巴勒斯坦人，因为他们没有钱。能够提供帮助的组织之一是中东一些有钱的国家，所以他们将在和平计划中发挥作用。
你有那么多可以提供的资金，而以色列人却没有出现，巴勒斯坦人也不会出席，没有出资人会在那个会议上出钱。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项倡议不会被接受，巴勒斯坦人拒绝这项计划，因为他没有满足他们对建国、耶路撒冷地位和难民命运的要求。
只有在国际法和两国构想的基础上找到政治解决办法，我们才会在麦纳麦或其他地方欢迎想要帮助我们的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对这项计划持开放态度。
我不理解巴勒斯坦人如何在没有听这个计划之前就断然拒绝，那不是继续下去的方式。
该计划中的许多项目依赖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协议，但是美国官员要到11月以色列选举和新政府成立之后才会公布这项计划的政治内容，有人称之为严重的误判。
如果我们不知道巴勒斯坦的土地在哪里，我们不知道边界在哪里，那么这些项目就没有一个是可行的。他们都是白宫在那里做的白日梦，他们完全不知道将如何推进这些项目。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没有参与此次会议，凸显出特朗普政府难以启动长期停滞的和平努力。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印度，试图缓解美印两国之间紧张的贸易关系。他表示，两国能够解决分歧，加深合作。
蓬佩奥的印度之行正值美印两国在经贸和安全等问题上关系紧张。在与印度外长苏杰生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蓬佩奥没有具体说明两国将如何克服分歧，但是他说两国是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相互帮助的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间一定会有分歧，美国一贯清晰地表明，在我们的经贸关系当中需要有更好的市场准入，需要移除贸易壁垒。今天我本着朋友情谊提出这些分歧，
我认为我们两国都可以看到对方有利的结果，我们也会继续争取解决贸易争端。
华盛顿本月取消了印度享有的一些贸易特权，新德里随之对28种进口自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华盛顿也不满印度今年突然实施的电子商务新规对美国在线零售商等外国企业造成影响。印度外长苏杰生在记者会上也试图淡化分歧。
如果你和别人贸易，尤其是对方是你最大的贸易伙伴，不可能会没有贸易问题。但我认为关系成熟的迹象是你有能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找到共识。
除了贸易问题，印度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也是美印分歧所在。印度在美国的压力下停止了从其主要的能源进口国伊朗进口石油，但是印度表示需要确保其能源供应的稳定、可预测和可负担性。在与俄罗斯的防务合作问题上，虽然美国加强施压，但是印度不愿放弃购买俄罗斯的防空导弹系统。蓬佩奥和苏杰生表示，这两个议题在会谈中都进行了磋商，但是他们没有提到分歧是否得到了解决。出于对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增加影响力的共同担忧，美印两国近几年来加强了联系。印度是美国印太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盟友。蓬佩奥在讲话中表示，双方可以加深合作。
美国致力于确保印度拥有所需的军事能力来维护领土完整以及应对21世纪的挑战。完成我们已经达成的各项军事协议将有助于我们实现那个目标。美国将努力实现特朗普总统做出的与印度分享防务设备和技术的承诺，如同我们与最亲密的伙伴所做的一样。
蓬佩奥再次批评了中国的一带一路，他说对一些小国来说，这个项目不是没有附加条件，而是带着镣铐。蓬佩奥星期三早些时候还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会谈，这将为美印两国领导人本周末在 G20 峰会期间的会晤做好准备。 VOA 是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是在美国选举人团的制度下获胜的，但是并没有获得最高的普选的票数，他的支持率一直是低于50%。
然而在最近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特朗普表示他不需要争取独立选民，因为他的基本盘非常强大。那么特朗普的基本盘由哪些人组成？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支持是否足以让特朗普连任？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的报道。
为庆祝唐纳德·特朗普73岁生日，佛罗里达州奥兰多郊区当地的特朗普竞选团队进行了短暂的休息，还准备了蛋糕。志愿者们将重点放在拉票活动上，旨在为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争取选票。塞米诺尔县共和党主席琳达·特罗辛领导着这个团队。他支持总统的经济和移民政策，但他说他的热情并不仅限于保守的价值观。
他是自罗纳德·里根以来最亲美的美国总统。
对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爱国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天哪，你见过总统走过舞台拥抱国旗吗？天哪，那是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灌输给我的。7月4日，挂上彩旗，升起国旗。
我们向全世界贫困人口提供的援助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任何认为美国需要改变的人，我对此并不认同。
观察人士表示，特朗普善于利用这种民族主义来鼓动自己的选民。
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只有他才能理解他的基本盘所受的迫害。这种说法的意思是，他是唯一能保护他们利益的人，甚至没有人需要真的谈论这些利益是什么，对吧？因为他深深地理解他代表他们在为什么而战。
如果我们有3-4个空位，假新闻就会写这样的头条，他没有把会场填满。
特朗普的支持者和他一样鄙视媒体，并为他有争议的推文欢呼。
他善于把自己的信息传达出去，提醒人们他为什么在那里，他是为了我们。
Keep America great.
所要传达的部分信息是，有一种统一的方式来看待美国人。作为美国人，有一种统一的思考方式， 这是一个非常僵化的民族主义概念。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如此多的多样性、变化以及人口组成的国家，这有点不同寻常。
特朗普并未在普选票数上获胜，但在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下赢得了选举。他的支持率在40%多左右。他的选民不相信这一点，包括在特朗普集会前排队40个小时的莫林贝利。
如果这些民意调查是正确的，你认为人们会从凌晨2:30就在这里吗？
虽然特朗普仍然获得了89%的共和党人支持，但是他的连任可能取决于民主党人。
民主党有两种方式可能让特朗普连任。首先是提名某个极左或非常不受欢迎的人，这个人无法团结美国的不支持特朗普的多数派。另一种方式是弹劾特朗普，把他变成受害者。
And the other way is to impeach Donald Trump and turn him into a victim.
这使得特朗普在2020年获胜完全有可能，尤其是如果经济继续保持强劲的话。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这个星期二，伊利诺伊州成为美国第11个将休闲用大麻合法化的州，也是第一个通过立法而不是投票来实现这一目的的州。上个月底，州长普利茨克在州议会通过该法案之后，在法案上签字，使之成为正式的法律。那么这项法律将于2020年的1月1号起生效。法律允许21岁以上的伊利诺伊州的居民持有最多不超过30克的大麻花和少量的其他的大麻的原制品。非本州居民可以持有的数量是本州居民的一半。该法还涵盖了受大麻刑事定罪影响较大的社区，比如贫困率、失业率以及其他与大麻有关的犯罪率发生较高的社区。那些因持有30克大麻而被捕的人的犯罪记录将被自动删除，而普利茨克将赦免那些因持有大麻而被定罪的人。在伊利诺伊州，估计有70万人的记录符合被删除的条件。
电子烟对人体的健康的影响越发明显。旧金山成为了美国第一个禁止销售电子烟的城市。旧金山市的立法机构周二一致通过了禁止销售此类雾化器的禁令，直至这些产品获得联邦卫生当局的批准。禁令的支持者表示，这个举措是必要的，因为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激增，这会带来严重的公共健康后果。但是批评人士称，这一法令会让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更难找到传统烟草制品的替代品。旧金山是美国受欢迎的电子烟制造实验室所在地。公司表示，这一禁令会让吸烟者重新吸取烟草制品，甚至是创造一个繁荣的黑市。美国食品兼药品监督管理局表示，美国青少年吸食电子烟的比例已经达到了流行病的程度。根据美国食品兼药品监督管理局所引用的数据，2017年有超过200万的初高中生吸食电子烟。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本周末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舆论和分析预期，美中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能够缓解双方持续了11个月的贸易战。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本周末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舆论和分析预期，美中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能够缓解双方持续了11个月的贸易战。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日前表示，他坚信特朗普和习近平本周末在日本大阪的峰会能够推动陷入僵局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不过也有分析认为，美国总统的选举已经拉开帷幕，国内政治的压力或许会使特朗普在此次与习近平的峰会上软化立场。那么有关各项最新的发展，我们邀请国际投资顾问、独立时评人士张勋先生来分析。欢迎张先生。
您好。
关于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这个峰会啊，现在目前我们掌握的这个信息啊，似乎有一些模糊，我们不是太清楚的地方。比如说，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三的时候就说美国和中国的这个贸易协议大约90%都已经谈成了。那么美中两国最终是完全可以能够达成协议的，完全是可以期待的。但是我们注意到，在星期二的时候，路透社就引述特朗普政府当中啊一个没有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的话，说这次特朗普与习近平大阪会晤的目的主要的还是重启这个贸易谈判。似乎这两种说法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那么根据您掌握的情况、了解的情况，实际情况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
可能还有第三种说法，就是说，对他们现在呢，白宫这边最主要的是情况是说，他一直存在着三种类型的这个判断，一种是鸽派的，他是希望尽早跟中国达成协议，并且希望能够通过美国有一定程度的让步，换取中国这边呢尽早达成协议，这样保持住呢美国现有的商业利益。那么另外有一个鹰派呢，他们比较认同这个美国迟早跟中国脱钩，所以呢他们对中国的诚意有了本质性的怀疑，他们希望呢给中国保持这个最强有力的策略。那么中间呢应该说就是川普本人或者是支持他的，那么希望呢从这个整体上呢保持压力，但是呢具体操作一定灵活性。姆努钦本人呢，他是希望美国首先他对中国一直误判，因为美国希望是不断的释出善意，这种善意会带来中国这边的回应，这样尽快的提高谈判效率，达成协议。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一种国际合作型的建设型的一个谈判策略。而中国一直采取的是一种秀水市场式的策略，也就是说他觉得如果我要是能够拿到这个把价格压到这个5毛钱一斤，那我就必须得叫价2毛5一斤。所以它是一种讨价还价式的一种策略。因此呢，美国这边越释放善意，对方呢会立场，中方的立场会越强硬。因此呢，姆努钦这种判断认为90%达成协议了，已经完成了，那最终可能会达成协议，这个肯定是一种误判。这次几乎是不可能。那么刚才您说的就路透社那个内部消息呢，认为白宫川普要重启谈判，可能也是一种想法。因为川普今天星期三呢跟这个 Fox Business 他的访谈说什么呢？说如果不签协议，那么他就要加税。所以说呢，那么如果他要是这次G20 达不成协议就加税，那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比较低，那么他就加税以后，中国方面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也是非常低，因此呢就会继续下去，我觉得。
张勋先生，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现在还有另外一种分析，就是认为因为目前啊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实际上已经开始拉开了这个帷幕了，可以说那么这一次啊习近平和这个特朗普的这次大阪的峰会啊，美国方面可能会因为这个国内的这个政治的原因，就会软化美方的立场。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有一定道理，但你要细分它什么方面软了，什么方面没有软。比如说，因为它为了这个，它川普一定程度也必须得保持一个灵活的态度，向中方示好。因为呢，他的一个担心对于大选的一个不利影响，如果华尔街因为美中贸易谈判，让华尔街这边呢，或者是美国商业利益受损以后呢，那最终呢，很可能会使川普失去选民。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说美国历届大选，中国都是一张牌，而且呢，对你的对中国的态度越强硬，那么你的支持率也越高。所以说呢，越临近大选，很可能对中国的态度会越强硬。川普呢，必须。目前我们看呢，他是在一些姿态上，在短期形势上，他是确实是有些软化，比如说延期华为的制裁呀、比如说这个对香港这个讲话，这个对香港的人权问题的讲话，川普说的是相信他们能内部解决，那么说的是并不是很严厉的话，没有像南希佩洛西那样是严厉。那么同时呢，就是对于特别彭斯他的关于六次讲话已经被两次推迟了，但是呢，川普在加税啊，在一些比如说像给一些华为公司、曙光公司啊，就这样的一个企业的制裁，以及对浦发等三家银行的惩罚上面，他们现在一直往前推动，也就是说实质性方面他并没有任何软化。同时他现在刚刚说的这个3000亿美元的这个税。很可能要加上去。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注意到美国农业部的部长，他是这个星期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的农民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的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牺牲品。那么他的这种说法呢，也得到了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农业委员会的这个两党成员那个普遍的这样的一个认同。您本人对这件事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要从多方面看。首先一个，这种贸易战呢，肯定受损失首当其冲就是农业，因为美国是农业是少有的几个对中国出口比较大的这个行业。但是呢，川普总统他们已经是从这个收取的关税中给了返给农民给了补贴，当然这个东西并不能百分之百弥补，但它至少已经做了很大一部分。同时啊，我觉得这个关于农业方面呢，它还要再看一段时间，因为农业产品呢，它是一种供应弹性非常低的这种产品，中国所有的进口都有它真实的需要，而对农业产品的进口更是有真实的需要。所以说呢，他想办法弥补这部分的供应，那么他就得从国际市场想办法。那么通过国际市场上调节呢，也会给这个美国是这个农民带来很大程度的一个补偿。我相信6个月到1年之内的整体这个关于美国农民的出口。会做一个正常的调整，市场和美国政府都一同努力，会给一个正常调整，应该问题不大。在川普大选前，
好的，非常感谢独立时评人士张寻先生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穆斯林移民于17世纪初开始在美国定居，从东北部到中西部，他们在美国的历史上留下了印记。北达科他州罗斯市的穆斯林移民在20世纪20年代建造了一座清真寺，它成为美国最早建造的清真寺之一。一起来看报道。
罗斯是北达科他州的一个小城市，该市偏远地区有几处墓地，墓碑上刻有一些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名字。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的父亲1889年出生，他原名叫阿卜杜拉，来到这个国家后改名艾伯特。很多人移民来这里以后都改了名字。
理查德·奥马尔退休前是一名电工，他本人不是穆斯林，他来这里是为了照顾他穆斯林父母的墓地，同时他也希望帮助保留穆斯林历史在美国留下的这段重要篇章。这座孤独的清真寺建成于1928年，是美国最早的清真寺之一。在这座不大的建筑里，有一块祷告用的毯子，以及帮助建造这座清真寺的人的照片。
这里已经没有留下可以说说话的人了。
很多穆斯林搬到了大城市，一些人改了名字，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宗教信仰。
历史是人们来到这里，希望开始新的生活。
罗斯市审计员戴安表示，由于农业和石油工业的衰退，这里的人口有所减少。他说，现在已经没有已知的穆斯林留下，但是人们对这座清真寺的记忆还历历在目。
我们过去一直在那里玩，但后来它变得太破旧了，很危险。
这座清真寺在20世纪70年代倒塌，之后在2004年重建，希望其历史能够存活下去。在2018年，碑林的公墓作为美国宗教史的象征，被添加到美国历史遗迹名录中，它现在成了一处旅游景点。
这是伊斯兰教从美国开始的地方，第一所清真寺就在这里出现。
对于像理查德·奥马尔这样的非穆斯林来说，这座清真寺和旁边的墓地是他们的家族历史，也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不希望人们忘记它。
萨奇布·乌尔·伊斯兰，美国之音北塔克塔州报道。
5G 无线网络被吹捧为是消费者至今为止体验到的最快的网络，但是除了速度，那么这项技术对于不同的行业意味着什么？
在纽约的一家企业孵化器内，初创公司正在将 5G 带到智能手机之外，在网络上创建新的产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你不是每天都能做出全息图，但对于 Evercoast 开发人员来说，这都是一天的工作。
每一个传感器都经过校准，并实时查找在 3D 空间中的每个点，我们将其重建一个点云。
空间计算初创公司是位于纽约市威瑞森 5G 实验室内的几家初创公司之一，在这里实验室成员们可以利用消费者还无法使用的下一代无线网络。
你必须超越理论阶段，对吗？你真的需要卷起袖子使用真正的 5G 带来的巨大带宽，建立解决方案，这基本上是这个的主要目的。
对于 Evercoast 团队来说，这意味着曾经需要半天时间处理的全息图，现在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完成，从而实现远程呈现等创新。
所以基本上拿这个并将其传输到另一个有人或很多人正在观看的节点上。
更快的数据和图像处理也可以为蔬果商店的顾客提供帮助，为购物者提供有关过敏源的一目了然的信息。
今天可以拥有增强现实购物体验，但你可能只能一次看一个商品。
5G 不仅帮助购物者看得更清楚，它还为急救人员提供了新的关键的信息。快客科技的软件使用热成像和增强现实显示来帮助消防队员透过烟雾查看火情，并将信息传回中央指挥部。
提供 5G 网络的想法让我们显著增加了宽带，然后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实际设计的方式进行灭火，就是让多个消防队员同时带着所有那些消防枪到现场，同时把信息传回给我们。
在这个 5G 实验室，人类的创造力和专业知识正在迎来一个新的传播时代。郑蒂娜，美国之音纽约报道。
数字地图技术问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直到最近才被应用到艺术史上。
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盖蒂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下，为用户开发探索和研究历史遗址的互联网应用程序。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的报道。
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把计算机制图技术运用于艺术史研究，这让他们对过去有了新的认识。它实际上可以让你思考人们如何在这些空间中生活，如何在这些空间中移动，艺术作品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在他们最初的环境中，人们是如何看待和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的。
3D 动画和数字地图使人们能够探索和研究考古遗址和历史城市，能够更好地了解发现艺术品所处的环境。
由于计算机科学和一般的标准电脑的发展，甚至是笔记本电脑，都让这类工作对艺术史学家来说变得容易得多。
这些数据可能包括跨越数百年的档案信息，比如这张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发展地图。在这个名为山庄视觉化的项目中，研究人员结合了数字地图和中国清代皇家园林的 3D 模型，他们使用调研地图和历史资料。 比如18、19世纪的木板印刷制品、文本和绘画来展示公园古往今来的变化。在隐藏的佛罗伦萨项目中，增强现实技术被用来探索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史。用户在游览这座意大利古城时，可以使用应用程序中的16世纪的地图。
你可以开始将历史证据、历史观点或历史材料分层置于现实环境中。
我认为数字艺术史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新视角，既可以回答老问题，也可以提出新问题。
对过去的了解越深入，人们对当今城市中展出的艺术就可能会有更多的认识。李爱林，美国之音，洛杉矶报道。
20多年来，泰尔内斯一直在画华盛顿的政治人物，并且让人们关注到他们的政治失误。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他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锋利如毛的画笔。对于普利策奖得主、漫画家安·泰尔内斯来说，没有什么禁忌话题或是政治人物是不能触碰的。
Editor cartoonist, we target.
社论漫画家，我们针对的是有权力的人、有权力的机构、对大众有影响的人，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当不公正、不平等和腐败的领导人存在的时候，我们要把他们揭露出来，这就是我们所做的。
如今他的话题包括移民、枪支管制和妇女权利。泰尔内斯说，这些描绘揭露了伪善和滥用权力。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是一个热门话题，其他话题包括前所未有的政府部分关门、特朗普竞选团队被指与俄罗斯串通，以及特朗普要求在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根据美国宪法，美国的社论漫画家比许多国际同行享有更多的自由。泰尔内斯说，社论漫画家不应该需要担心受到审查。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不应该划定一条线，因为我的观点是，一旦你开始划线，那会给你带来麻烦。因为谁来决定呢？是国家来决定吗？你会让宗教组织来决定吗？每个人都会被一些事冒犯。
一些人认为，由于社交媒体的存在，平面社论漫画已经过时了。但是除了传统的绘画，泰尔内斯还会用动画来创作他的漫画。他说，视觉文章和直播素描使社论漫画成为了通用的未来媒体。
当然，漫画的强大之处就在于没有太多的文字，它可以超越边界。有了互联网，你自然可以和每个人分享它。
一些简练有力的想法，几笔画出来的线条，再加上一种正义感，他的漫画无需语言即可表达出众多意涵。美国之音莱斯，华盛顿采访报道。
吉尔·帕特里克在很多的动作片中扮演过警察、侦探或者是坏人。
好莱坞是许多人的梦想，但对于演员帕特里克·吉尔·帕特里克来说，好莱坞无关魅力与诱惑，只是一种谋生方式。
就好像你是个赌徒，你在等着幸运从天而降。有好几次我觉得我经历了好莱坞时刻，像与史蒂文·席格合作的《潜龙轰天二》，我那时正经历离婚，我当时比较低落，穷困潦倒到只剩最后50美元，所以我的经纪人打来电话，说他们想雇你来科罗拉多参加演《潜龙轰天二》。
在《洛基山惊悚片》系列中扮演的一个角色，让吉尔·帕特里克重新回到了演艺事业中。他曾与尚格·云顿、周润发以及几乎所有动作明星演过对手戏，在剧中出演士兵和将军，
或者参议员，或者别的什么。我一开始是饰演警察。
吉尔·帕特里克也是一名作家，他把自己的好莱坞生涯写成了一本书。他说，他的写作技巧有时能帮他拓展自己的角色。
任何一个刚出道的演员都会在一些不怎么好的电影里出现，他们不会到达电影艺术的顶峰，所以能够写自己的台词、创作自己的东西真的很好。我被雇来当流氓的次数很多，但是片方最后拥有了一个犯罪策划人。
现年69岁的吉尔·帕特里克为年轻的电影制作人提供咨询，并继续演艺事业，但他说总有一天会结束的。
公司会一直用你直到最后，所以你最好做好准备。如果你的整个生命都建立在表演、写作或其他什么的基础上，到那时将会非常糟糕，非常黑暗，因为一切都会结束。
不过他说这一路走来还是十分有趣的。美国之音奥沙利文好莱坞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